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年味儿在爆竹声里渐渐淡去，热闹的团圆宴余温未散，马年春节的欢愉便悄悄化作了行囊里的温柔牵挂。告别了故乡的炊烟与灯火，人们收拾好心情，踏上奔赴远方的归途。车窗外熟悉的风景缓缓后退，家人的叮嘱还在耳畔。那些围炉夜话的温馨，举杯同欢的热闹，都成了心底最踏实的底气。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一起去回顾我们江苏这个春节的那些热闹、温暖、充满希望和动力的时刻。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乡村里的年味儿少了都市的喧嚣繁华，却装满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春节假期，一场场民俗表演在乡村绽放，唤醒传统记忆，搅动了乡愁。今天的节目呢，先由江苏台记者孙希娇、沈阳带您走进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钱家渡，聆听民间艺人的故事，感受乡村里过大年。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钱家渡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村落，一湾碧水穿村而过，岸上白墙黛瓦临水而建，水中乌篷小船轻摇漫荡。这里的年味儿从热闹的荡湖船表演开始了。上午10点多，喜庆的锣鼓声响起，18位民间艺人踏歌起舞，船娘子轻摇船身，少公划桨引路，王妈妈与媒婆一逗一捧，诙谐生动，把喜庆与热闹传遍村落。舞台上，80多岁的老人李明顺反串丑角王妈妈，是整场演出的气氛担当。他粉面弯眉，身着红衣，头戴红花，嘴边的痦子将夸张的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已是耄耋之年，李明顺依旧动作灵活，接受采访时他总会即兴唱上几句。
锣鼓响，划船到，欢天喜地生日落，恭祝大家身体好，财源滚滚点钞票，日子过得呱呱叫，正是芝麻开花最最高。
荡湖船又叫采莲船、旱船、花船，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是举行赛会、喜庆节日表演的歌舞节目。在南京，荡湖船主要流传于湖熟街道一带。上世纪50年代，14岁的李明顺因为热爱，拜师荡湖船第一代传承人李峰，开启了走街串巷的表演之路，至今约70年。岁月流转，他把扮相夸张的王妈妈演活了，也把一生的热爱都融进了小小的荡湖船里。
我从小就爱这个，我就玩得很开心，我感觉一怡啊一高兴。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把传承人带好，把划船这个一定要传好，代代传下去。
让李明顺老人安心的是，这项非遗技艺有了接班人。舞台上，52岁的石艺琴扮演媒婆，她体型微胖，头戴红花，手持烟袋与折扇，嘴边同样点了一颗痦子。他与师父李明顺在表演中一唱一和，把乡土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石艺琴，
因为媒婆这个角色嘛，活灵活现的，然后你要放得开，然后动作表演要到位一些。是有人会觉得不太好，说啊，好好的画的花里胡哨的，然后很土的出去啊，逗大家开心，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了。
这支荡湖船艺术团队共有50多人，年龄最大和年龄最小的艺人正是李明顺和石艺琴师徒2人。凭着热爱与热情，这支团队曾在一个月中演出20多次。石艺琴，
我们的表演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舞台和灯光，但观众们都喜欢看，看得津津有味的，这才是咱们传统民俗的文化。
荡湖船表演摇出了水乡年味儿，打开了钱家渡热闹的一天。
天赐良辰。
下午1:30，独具特色的水上婚礼开始了。钱家渡码头，喜船缓行，锣鼓声与水波声交织，新郎乘舟踏浪吟诗，新娘凤冠霞帔回诗应和，仪式感与生活感在河道上自然融合，让游客感受到明代婚礼的浪漫。南京田园水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九龙介绍，钱家渡由孙家桥、钱家渡两村组成，旧时全靠水路出行，水乡人家嫁娶自古便以船为轿，以河为路，形成了独特的水上婚俗。春节假期通过还原水上婚礼，展现古渡口文化以及江南民居与桥文化，
复刻了明代江南市民的婚礼礼制，是明代礼仪的文化展演。另外，我们通过展演让静态的历史变得可看可听可参与，成为了江南水乡湖书文化非遗传承的沉浸式展示窗口。
夕阳西下，村庄的年味仍在升腾，非遗舞龙气势昂扬，喜庆氛围拉满，除旧迎新砍柴互动，寓意新年开好运，让人们在劳作中迎接新气象。千锤迎新打糍粑活动热闹非凡，充满质朴的年俗乐趣，喜庆铺满水乡，年味装满心头。
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才看到过，今天在这边看到了，我觉得非常的有年味，我觉得这种传承是很有意义的。
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过年那样，今天这个很好啊，很好。
在钱家渡，最动人的不是诗意的风景，而是平凡生活里民间艺人默默的坚守与付出。他们让古老的民俗有了温度，让乡愁看得见，更能真切感受到。漫步钱家渡，最感人的年味呢，不是繁华喧嚣，而是非遗在乡村扎根，年俗在烟火里延续，传统文化在乡村大地生生不息，这才是新春里最温暖最有力量的风景，也是最质朴最接地气的年味。说到年味儿啊，那各种炒货可是过年必不可少的零嘴儿。家人一起分享瓜子花生，边吃边聊边看电视，这恐怕是最简单也最质朴的年味儿了。我们江苏邳州是著名的炒货之乡，年销售额占全国坚果炒货行业销售额的15%。一把铲子一口锅，瓜子炒遍全中国，说的就是邳州炒货。它发源地在徐州市邳州邹庄镇。这个春节呢，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徐州台记者韩佳瑜、程瑶就来到了邳州邹庄镇，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新春炒货香。
走到邹庄镇的孟楼村，就见一口直径3米多的大铁锅，一根约6米高的打铁铲子竖立在村口，十分吸引人。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邹庄镇的孟楼村，我的身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3层的小楼，而且各有各的风格，有这个海派的庭院，还有欧式的别墅，但村里却没有什么人，他们都去哪儿了？我们找一户人家问问。哎，大娘，
哎，
这个村里的人都上哪儿去了？
去做生意去了。
啊，
那个什么，这回都正忙的时候了。
我们到的当天，距离春节只有1天了。但是我们发现，本应热热闹闹准备过年的村子却出奇的安静，村里的马路空荡荡的，只有3-5个老人在聊天。村民们都去哪儿了？我们在村里转了半天，遇上了刚从内蒙古收瓜子回来的村民高超。
他们小超市现在刚好是最忙的时候，对，高峰期。
哦，
他们有买年货的。
嗯，对对，
比平常时候忙10几20倍。
你这次到那个内蒙古去收了有多少？
也几十车吧，一车3个多吨，加起来也不少。我们这镇上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做生源头的嘛，你看有济南、合肥、湖北、长沙、常州、上海都是都有，从我这拿货，都是那小炒过来拿货，他们再炒加工之后，他们再卖嘛。
高超说，他负责批发瓜子，给昆明、浙江、扬州等地的炒货店供应原料。老婆孩子和大姐在云南昆明卖炒货，二姐在浙江安吉卖炒货，这段时间是一年最忙的时候。 目前家里已经形成了瓜子批发、运输、销售等炒货生意一条龙。高超印家人的生活是成千上万披州炒货人的缩影，他们两头在外，销售地在外，炒货人在外，没有人在家。他们像候鸟一样从家乡飞往全国，全凭一口口炒锅完成最原始的积累。披州市邹庄镇党委副书记石红卫：
批发厂子一锅瓜子炒遍全中国。我们镇呢总人口是7万人，现在在家的呢这个只有2万人，有5万人啊常年在外经营炒货。现在分布的全国各地的炒货这个店铺啊在14000余家。常规的这个炒货店呢，它的这个收入啊年纯收益基本上都超过40万。当然也有稍微低一点的，但是也不低于30万。通过炒货我们提高了这个全镇的这个居民的收入。
毫不夸张地说，从东北到广东，从上海到新疆，在全国所有地级市以上的城市里都有披州人开的炒货店。在大城市里这个数字更是惊人。杭州市做炒货生意的老板90%是披州人。扬州市近100家炒货店中80%是披州人开的。随着披州炒货声名远扬，邹庄镇也涌现出启润食品、苏太太食品、上海万林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炒货的产业链越来越长。苏州优麦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韩林：
这是我们那个2期的厂房，这个是仓库，这边是冷库，这边我们的生产线有2条生产线，一个就是松子，然后还有一个开心果，2条生产线，明年7、8月份吧，应该能脱产，然后脱产以后呢，规模也就是一年反正40-50吨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
披州市邹庄镇党委副书记石红卫：
近几年吧，我们招商的主导方向就是休闲食品加工这块，这块做起来之后，然后再做一个大的批发市场，让外地的搞炒货的这个经销户、经营户啊，到这边之后，坚果、瓜子、花生，这个一些休闲食品的这块来了之后啊，货可以配齐。
过去我们认为炒货只是一包瓜子，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一口炒锅炒出了天下。这里的产业链越来越长，品类越来越齐全，实现了从传统的炒货到休闲食品的跨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AI 时代，一个想法就能够撑起一家公司。马年新春，当大多数人还在回味年味儿里的热闹丰盛时，南京建业区青城 OPC 社区里，另一种热气腾腾的景象早已拉开序幕。这里啊，被许多人看作是 AI 时代创业者的试验田和避风港。下面呢，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将带您走进 OPC 社区，去认识一位正忙着给自己发开工红包的创业者。
你看，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一张桌子，一台电脑。
跟记者打招呼的就是博古京人才科技的创始人古艳艳。35岁裸辞创业的他，在这个不到2平米的工位上运营着一家专注 AI 加 HR 的艺人公司。说实话，来之前记者心里还有点犯嘀咕，一个人能撑起一家服务企业的公司吗？古艳艳笑着打开电脑，向记者演示起他的秘密武器。屏幕上密密麻麻的 AI 工具界面整齐排列，分别处理着客户资料、课程素材和商业线索等。
把我的课程，我把我的设计文案等等都配了不同的 AI 员工，所以这个时候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是后面我可能盯了20个 AI 的军团帮我做事情。那么我们就把这一套复制给企业，它可以上线这种简历筛选智能体啊、面试助理啊、选人啊，甚至在用人上面可以变得更加的精准。那对于每个求职来说的话呢，就是企业也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 AI 的能力，发挥更大的专业的价值。开年我整个3月份的行政其实已经都排满了，新开了一个。
在他的鼓励下，记者也试着输入指令，不到1分钟，一份结构清晰、饱含个性的情绪价值式社交文案就出现在屏幕上。那一刻，真切感受到一个想法加上趁手的工具，可以快速在这个时代变现为生产力。 AI 不仅是古艳艳独立运营的利器，更是他的创业抓手，提升企业招人用人的速度和精度，赋能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进阶为智能体架构师，归根结底还是提炼经验、变现产品、赋能于人。而看着眼前这位充满干劲的创业者，很难想象他曾经经历过至暗时刻。古艳艳跟记者分享起创业初期的逆风局，离开服务了10年的人力资源培训平台，第一个月连房贷都差点还不上，好不容易业务有起色，租场地、招团队，又导致半年亏了50万。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 ，AI 浪潮的爆发让古艳艳豁然开朗。创业的核心不一定是要把摊子铺多大，而是要把个人的价值用最先进的工具放大到极致。2025年，当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满是年轻面孔的 OPC 社区，当天就决定拎包入住。
当天就拍板了，我说你给我租个工位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要租办公室是不是得有一个大的空间，对吧？所以我当时还弱弱的问他，说可以啊，我们这边支持很多艺人创业， AI 的技术其实更新迭代也很快，那所以这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相关的 AI 技术的从业者呀等等，让我们去有对对应的技能的拓宽。
从 HR 培训师到如今的 OPC 创业者，古艳艳的转型轨迹恰好印证了这个时代对人的价值的新定义。南京阿里中心企业服务经理丛飞燕告诉我，像古艳艳这样的创业团队，社区里已经聚集了40余个。他们围绕 AI 算力、应用场景和生态，形成了一个个充满活力的自循环微生态。
项目员进来了之后，我们会把整个的项目进行分门别类划分。那每一个企业它的上下游或者它的整个生态，能在我们载体里面实现一个自循环。就企业进来之后，会给他做一个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画像，它是哪一个档位符 合哪样的政策，我们会有一对一的同学来给他进行辅导。
告别时，记者问古燕燕，在飞速变化的 AI 时代，如何才能像他一样踏准风口？他想了想，认真说，与其说踏准风口，不如说稳住心态。
当下的环境就是拥抱各种不确定，保持好奇心去试一试呗，个积极的心态。只要在成长，那你一定会有各种的难点，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这种心理上的卡点。
走出青城 OPC 社区，室外的春潮涌动和楼内的干劲十足在我脑海中交织。古燕燕的故事以及她所代表的超级个体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这个新春最动人的年味儿。那是在变化中寻找机遇，在不确定中笃定前行的勇气和智慧。而 OPC 社区正是为他们提供土壤和阳光的赋能生态，见证着无数个艺人公司在 AI 时代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不会因为过年而有所放缓。 AI 飞速进步，人脑也开始因为与机器的结合而产生全新的探索领域。用电子设备读取人脑的意识，进而完成各种动作，这是科幻电影当中常见的场景，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脑机接口。如今啊，随着科技的突破，脑机接口开始从科幻场景走向临床应用。接下来，江苏台记者周阳、刘正泽、徐仁飞将带我们一起前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所人脑机实验室，探究神秘技术背后的科技力量。
在南京定环门大街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的一栋办公楼里，穿过悠长的走廊，一间不起眼的房间门口写着人脑机实验室。记者在实验室见到了人脑机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尹奎英。房间进门处就是一套脑神经导航系统，记者戴上脑电帽，眼前出现了人脑的相关数据。
尹老师，脑机接口这两年特别的火，这个脑机接口它是什么呀？它干的是什么活呢？
他只是说现在概念火了，但脑接口是一个很传统的概念，就让我们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鼻子能闻见，它本身也是脑接口的一种。其实呢，脑接口更大意义就在于我们现在的疾病，像我们的功能性的疾病，像我们癫痫，然后帕金森，然后还有抑郁，甚至我们睡眠，它都是属于脑接口的一个工作范畴。
治疗的前提是充分的认识和学习。通过与南京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的深入临床观测，尹奎英和他的团队将机器学习和脑数据预处理技术融合，使阿尔兹海默病筛查的准确率大幅提升至90%以上。
这套导航系统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脑导航技术，我们透视这个靶点，然后找到这个靶点呢，我们就可以治疗，调控这个位置，就可以有效的维持老年痴呆不发展。我们已经在南京脑科医院进行了5年的临床了，目前来看基本上临床的都能够维持住，也就是说5到10年是问题不大的。技术呢，所有的全周期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来完成的，所以这套工作是闭环的。
实验室的另外一侧，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灵犀手的进一步优化。手臂套上传感器手环，没有任何电线相连，就可以让灵犀手的每一根手指做出动作。尹奎英说，目前经过20分钟的训练后，灵犀手已经能够帮助残障人士轻松地掌握并完成多个生活动作。
双手跟大脑是我们人最灵巧两个结构，但是我们手指头一共12个动作，腕部一共有8个动作，所以呢，这个手呢，从数上来说就是12跟8的一个组合，它要接近真的手还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呢，我想那个解决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还是慢慢在走的。
不仅是技术在不断突破，行业标准也从这里走向世界。尹奎英说，经过6年多的努力，我国将在国际可穿戴标准领域中拥有一席之地。他们主导的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仿生应用的可穿戴肌电传感器、前臂表面肌电信号测试方法，在国际可穿戴标准领域考试通过了。
2025年的12月份，你进入印刷阶段，颁布之后呢，就是这是我们国家在智能可穿戴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国际标准，就意味着我们在智能可穿戴领域是国际领先的。
当下，脑机接口正迎来爆发式增长，但尹奎英始终觉得，将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让科技产品造福于民，是这项技术的价值所在。
我们从脑接口做的第一天开始呢，我们就是在病床边上做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跟临床的医生一起。我们最近攻克另外一个大难题是癫痫的预测发作，就是 我们在脑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生物物理场，后面呢，我们有可能让癫痫变成一种隐匿性的疾病，它就不再发作了。
对于未来脑机接口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技术将从医疗领域治疗疾病拓展到增强人类能力，碳基智慧与硅基信息的深度融合，让生命的可能性向着无限展开。
我认为在未来的脑接口中呢，应该是 AI 加 PCI 的是一个碳基跟硅基是一个融合的体系，并不是说 AI 来了我们就是被动的成为一个上一代的文明，而是 AI 来了之后呢，它跟我们碳基那个智能相结合，更大的记忆量，更强的计算力，所以呢我们更多的畅想的是在小脑上进行一个脑接口的植入，这样子呢 AI 跟 PCI 呢是融合共生的一个发展，这是我们对脑接口的一个期待。
新的一年里，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的话题愈发的火爆，也面临着全球消费级叙事的诱惑。对于尹奎英来说，研究应用脑机接口的目的很简单，让失智的人能够保持当下的智力，让失能的人能够重新融入社会生活，让被癫痫折磨的人能正常生活，让失眠的人能够睡个踏实觉，而这就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扇门，听我心愿一声声，悠悠的歌唱出情意深，万万水清风飞声，遥遥的梦亮起一盏灯，暖暖甘露夜归人，悠悠的心不会再苦闷，热泪一阵阵，但愿人生没有起落，但愿平安一程又一程，但愿梦想都成真，但愿情人不离分，但愿世上疾苦不长存，但愿人间没有伤痕，但愿人间还留一点真，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成又一成，但愿梦想都成。 起步步长春。但愿人间没有善人，但愿人间还留一点真，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随着农历马年春节的到来，南京红山动物园内的斑马们也化身园内顶流，吸引众多游客游览打卡。要照顾好这些动物界黑白两道的大佬们，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春节期间呢，记者来到了红山动物园内，跟随这里的斑马饲养员体验了一把管饭人。来听江苏台记者廖鹏程、孙希娇的报道。
这斑马喂啊，
这两筐是你们的，你想喂的话就今天晚上直接给它剁掉吧。
晚上就放出去呗。这筐你从那个拿是一样的吗？那个是我们的，你可以随便拿。
和记者对话的女孩叫卢梦婷，是红山动物园非洲馆内14匹斑马名副其实的管饭人。见面伊始，并不是预想中人马同框的那种温馨场景。坐在食材室内的小板凳上，面前摆着几大筐各类蔬菜，正在埋头分拣着。这些蔬菜只是斑马当天晚餐的零食，即便如此，卢梦婷还是对一些小细节铭记于心，比如某批斑马哪一次吃了哪种蔬菜拉了肚子。饲养斑马，卢梦婷是半路出家，与之前在某兽区工作和狮虎熊等打交道不同，斑马这种来自非洲草原的黑白精灵内心戏十足。卢梦婷笑着说，
斑马其实不是一个温顺的动物，它性格还是非常的敏感，就它的神经反射非常强，非常快，这个是源于它的一个身体结构，因为它反应速度特别快，所以就显得它好像特别敏感，就是活动特别迅速的。
准备完零食，该准备正餐了。14匹斑马一天要吃多少草料？答案是280斤。
我们现在拿的就是他们的一个食物，把这个羊草放进这个袋子里就行。
像一天它要吃多少捆袋子？
它不以袋子为那个，主要是以那个羊草的一整捆，一整捆是70斤。
推着小推车，记者跟着卢梦婷来到草料房，看到记者在搬草料时手被扎得有些痛，他细心的给记者递来了一副手套。一切准备就绪，带斑马打卡下班。管饭人的工作远不止喂食。卢梦婷介绍，因为斑马是群居动物，加上生性敏感，警惕性强，即便饲养久了，要他们像犬类那般粘人也不太可能。这样的话，如何建立彼此信任呢？卢梦婷说，可以用一句歌词概括：危难之中显身手。
我们跟他们更多的就是只希望说，这种训练是在一些医疗方面去出现的，就不是说为了控制它某些事情。
医疗方面，它不舒服的时候，
对，方便我们跟它，让它没有那么受惊的去接受这些治疗。
记者有些意外，观察粪便竟也是这种建立信任的重要渠道。几个垃圾桶前，卢梦婷用铲子不停翻着早些时候清理来的这些斑马粪便，通过粪便情况就可以了解斑马的身体情况，发现有问题再追加定位，确定是哪批斑马，再予以特定照顾。得益于动物园内日益完善的高科技，以前确定对象需要根据发现异常粪便的位置再通过人工观察去确定具体对象，现在通过全方位的监控可以迅速锁定，省了不少力气。园区游览时间还没到点，卢梦婷趁着空闲和记者聊几天。他说他平时很喜欢看斑马的斑纹，因为斑马的斑纹和人的指纹一样，没有一匹马的斑纹是一样的，千变万化，精彩各异。隔着栅栏给记者介绍每一匹斑马的习惯性格，如数家珍。
里头的那个斑马叫铎铎，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种公，然后它的体型比较大，身上的斑纹颜色也比较黑，所以也算是比较好识别的一只斑马。然后斑马开心的话，一般就会轻微的晃一晃它的尾巴，然后小跑一下，这种就比较。
游览时间到，斑马们回舍归笼。记者和卢梦婷一起推动满载草料的推车，将斑马们的下一顿大餐依次摆放到指定的地点。放完草料后，还要清理粪便等。对于卢梦婷来说，这样的工作每天周而复始，即便春节假期也不例外。但从她的笑容中，记者感受到她很幸福，很开心。
是非常有幸福感的工作吧，就是在养他们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这些幸福存在可以抵消这些体力上的一些付出吧。养斑马的话，这种群居动物的话，虽然跟人之间的情感可能没有那种独居动物更深一点，但是他们日常的一些行为啊，还有展示的一些自然这种互动啊，都让我觉得非常让人开心。
因为饲养员工作的特殊性，我们无法零距离全方位体验工作的每个瞬间，只能在一个个瞬间中，在看似重复且枯燥的工作里，感受这份不易的坚守。这些来自非洲的精灵，如今已在距离万里的南京深深扎根，看他们在初春的暖意中悠然漫步，这份蓬勃的生命力并非偶然，背后凝结着饲养员们的默默耕耘。斑马以及所有在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大自然的使者，让我们在距离自己很近的地方就能了解到千里万里之外的他们，而像卢梦婷他们便是这些使者的守护者。
春节不仅是中国年，更是世界年。在南京江北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的直播间里，一件件中国制造的商品通过一位位主播的声音和闪动的画面连接世界各地，屏幕中显示的呢，不仅是数字和评论，也是对中国产品的热爱和肯定。这个春节，记者晶晶、马俊腾、刘洋一起走进南京江北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化身中国爆款主理人，体验了跨境直播的台前幕后。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那些在春节期间坚守镜头前的人，如何把中国好物、中国文化递到大洋彼岸的手心里。
One more time, I will give you another one more best for you, my pretty.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下午一点，临近约定好的时间，杜志玉还没有下播。他的直播间是一个15个小时的直播间，三个主播轮流带货，品类是穿戴甲，来自江苏连云港，每个人直播5个小时。直播间的另一头是美国的粉丝们。杜志玉英文流利，语速偏快，在展示穿戴甲时会特地放慢动作摇晃甲片，光泽在甲片上流动，配合着水晶等饰品俘获了粉丝的心。轻松的音乐流淌着，点赞数变成不断跃动的数字，各类英文留言在屏幕上快速滚动。我想要这个，太好看了，我刚下单了2号链接。粉丝们毫不吝啬地表达对于中国制造的喜爱，当然最直白的表达是下单。平均每个月有5万美金的单子从这个直播间产生。杜志玉告诉我们，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的优势。
美区那边也有穿戴甲嘛，但是那边穿戴甲可能会更贵一点，可能他们那边30刀左右的品质，就是对标我们这边5刀左右的品质。
杜志玉今年23岁，一毕业就加入了这行，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1点是专属他和粉丝的时间。他说，直播很有意思，尤其是与粉丝互动中形成的默契。他有很多和粉丝之间的暗语，比如拆到了小玩具意味着再来一副，按铃表示新订单。
这个按铃的话，基本上就是如果有单的话，我就会说哦 new orders， 我会按一下啊。然后如果我在拆盲袋的过程中拆出了一个小 charm 或者是一个小玩具，也会按一下表示兴奋。哦 you got another one more bags。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Yes, today we will have a new friend.
I'm your new friend Liu Yang. Nice to meet.
我们的主播在体验了一把中国爆款代理人后感慨，跨境电商直播和他理解的直播不太一样。杜志玉笑言，确实坐在那里面对镜头，面对屏幕那头看不见的几百双眼睛，还要保持语速，保持笑容，保持对产品的熟悉和对互动的敏感，有时候还要传播中国文化，这份工作远比卖货复杂得多。
我有一个顾客和我年纪相仿，他就前两天嘛就给我发了一张这个图片，是中国节的图片，然后上面有4个字一路平安，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不知道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跟他解释。
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年轻人把一个中国结挂在屋里两三年，会对着四个汉字好奇，把它当作最喜欢的一件装饰品。这不是一句喜欢中国风能概括的事，是因为文化真的抵达了某个人心里。杜志宇告诉我们，他的直播间里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比如说我们青花瓷，就有青花瓷纹路在美甲上面，还有醒狮在新年的时间也比较火，然后包括那个龙凤祥云呀，然后他们也比较喜欢那种吉祥的这种寓意。
直播间里的主播换了三波，屏幕那头的夜晚也渐渐深了。来自连云港的穿戴甲承载着东方美学的设计，蕴含着美好祝福的文化，顺着网线，沿着航线，漂洋过海，进入到陌生国度的手机屏幕、购物车和梳妆台。文化走出去，有时候就是如此简单，被看见，被喜欢，被买下，被珍惜。
祥云、醒狮、青花瓷，一路平安。隔着大洋的人们对吉祥寓意的共同渴望，为文化的链接提供了基础。在这个直播间里，文化的传递更为简单，借着一副不到十克的穿戴甲，轻巧地抵达了另一片大陆。跨境电商从来不只是生意，更是中国制造与世界消费能力的一次握手，也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审美的一次对视。你看见我，我看见你，大家希冀着同一片美好，文化的共鸣就有了回响。马蹄声远，心诚已至，短暂的停歇是为了更坚定的出发。带着春节里积攒的温暖与希冀，我们告别安逸，奔赴山海，向着新一年的目标阔步前行。新的征程有梦想指引，有勇气相伴，愿我们以马之昂扬踏浪而行，在新的一年里步履不停，所愿皆成，奔赴下一场繁花似锦。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